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你们到神的面前同心来敬拜。我们来唱两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第一首歌我们要唱的是这是我的手，我们都很熟，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把我们的心安静在神面前，调整我们的心跟神的心对焦。来，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再从头来，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唱大声来，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献到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再次，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这是我的手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什么的？我们这个时候要在神面前来举起我们祷告的手来向神来呼求。好，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方便，我们一起来 坐着就好，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为今天早上的敬拜，为你到来到神面前，你的心能归向神来祷告，为你正在神面前的拯救救恩来祷告，求主现在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这是我的手，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同心敬拜的时候，神用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带领我们，是的，你用我们的手 来祷告，主啊，求你先炼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看见在你里面是何等的喜乐，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个敬拜是何等的尊贵，主啊，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来将这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求你安静弟兄姐妹的心，主啊，求你差遣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动那善功，叫我们更加爱主你，让这个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主面前，你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把这些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求你带领这个时间在你面前，主啊，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我们将我们的全人我们的身心灵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你用你的话来充满我们，主啊，当我们唱这首这是我的手的时候，主我们手向你高举的时候，主啊，求你炼净我们的心来归向你，完全的归向你，被主你手得着，主啊，我们的心向往你，我们渴想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恋慕你，在你的殿中我们举手敬拜，举手祷告，愿主成全弟兄姐妹啊，有声无声的祷告，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主啊，你催促他们的心，催他们的脚，早早到我们当中，将一切荣耀颂赞都给那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我们用祷告的心，用期盼的心来唱，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从头来，直到结束，在你的时候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坚定的唱，信心的唱，窄的门，窄的路，求主带领我们进去， 背起我的十字架，勇敢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是的，主耶稣，我们要侍奉你，我们要进窄的门，我们要走窄的路，因为那个路就是你自己。主啊，带领我们经过那里得蒙保守。主啊，带领我们经过你所你的窄门的时候，在羊圈里面我们得着喂养。把今天早上的敬拜恭恭敬敬仰望在主带领当中，求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连接的工作。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跟天上连接，那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主，我们求你释放你的真理，释放你的信息，释放你的能力在我们的会众当中。愿这个崇拜成为赞美的敬拜，愿这个敬拜成为心向自己现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下面让我们以上帝的话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第134篇，来称颂耶和华，夜间侍立在耶和华殿中，耶和华的仆人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照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主。
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敬拜啊，我们的神。刚刚牧师带领大家一起在啊敬拜的时候，那美妙的弟兄姐妹的同心歌唱，相信在天上的主啊听到了都会欢笑。箴言告诉我们说，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日日仰望等候主的那人变为有福。求主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和受教的灵，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颗谦卑的心。
求你给我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 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一生要跟随你。
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当我们遇到苦难，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相信他是救主，相信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永不离开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想起你。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心情起起又落落，好像早起早落，你的慈爱总睡不能淹没。听你慈声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 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生命在路有你陪我，生命在路有你陪我。
主耶稣的爱就好像东离西有多远，天离地有多高。让我们一起身体可以的一起站起来唱这首《爱拯救我》。
平安平安我愿离，牵你最真爱里，昔日无点日牺牲，再无能能得起，星星海洋大主宰，听我绝望呼求，从海中将我举起，梦出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边变化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边法可救，爱拯救我，我尽全心奉献主，永远归主支配，我活着为靠主恩，万代歌唱赞美，爱如何大且何真，激发我灵颂扬，从心不以爱救主乃我该当，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边法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边法可救，爱拯救我，危险中这草上看，耶稣完全恩典，主要以爱拯救你，脱离波涛危险，大浪必须听主命，他是海洋主宰，他是你永远救主，救你现在，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边法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边法可救，爱拯救我。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无边法可救的时候，是因为主你的爱拯救我们。主，我们蒙恩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齐聚在你的施恩座前来向主你献上祷告，向主你献上感谢， 因为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蒙神的祝福，蒙神的带领，让我们出入得平安。虽然在生活上仍然有挑战，在生活上仍然有重担，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得胜有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到你的施恩座前同心敬拜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的大能大力再次彰显在这个地方，将你真理的话语如火焰般的烧我们的心，主，当我们的心被主你唤醒，也求主你用你的火来烧灭我们，烧尽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属于你的杂质，主，当我们完全的圣洁的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主啊，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敬拜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好叫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敬拜主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把谦卑的样式、知识给我们。你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因为你本有与神同等，但是你不却不以为这个为重要的。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放下一切，我们就丢尽一切，完全在神的面前，我们求主来得着我们，有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跟神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连结。主啊，愿你在我们的会中来掌权，愿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的会中，愿这个地方成为主你的话语释放的地方，凡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都蒙你的祝福，蒙主的悦纳。主啊，这是悦纳的日子，这是悦纳的时候，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面前，求主来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主摆上，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当中，好像我们像明光照耀，将真理的道能展现出来。主啊，透过我们，透过你的帮助，我们愿意来传福音。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使命放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所以我们特别为今天是中秋节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你在今天开启了受难周的开始，也在今天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你在这一个礼拜当中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你都活在圣父的带领当中。主啊，尽管你要面对一条苦难的道路，你要面对很多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难处，但是耶稣基督，你把榜样留给我们。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要经过那段日子，有没有经过那个坎，我们要经过那一段艰难的岁月，但是我们相信神你会帮助我们，就像耶稣基督，你愿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为了要赎回我们，为了把我们跟神的爱跟神的公义连接在一起。主，我们感谢你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要像当年在耶路撒冷，当你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真的把衣服铺在地上，把中秋铺在地上，高喊的何塞纳何塞纳，那从神来的是有得着荣耀的。主，把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心中，我们不单单成为那一群在呼喊的会众，我们不愿意成为那一群后来也在高喊钉他十字架的会众。主要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 再一次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珍惜你，就像你珍惜我们一样，让我们看重你，就像你看重我们一样，让我们在修正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慢慢转向主的时候，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叫一切荣耀，叫一切颂赞都能归于你，也即或在面对困难，面对像死亡那样的沉寂当中，因着你的带领，因着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活过来，像耶稣基督你在神的面前能站立得稳一样。感谢主你，我们就把今天的聚会完全仰望在你面前，就带领弟兄的姐妹的心在这个地方连接在一起，紧紧的连接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求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那感动的工作，做那连接的工作，让我们在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神你的话语来连接我们，神你的爱来连接我们，来唤醒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是真理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主啊，求你真是去除这阻碍，真是让那些阻碍我们到神面前的一切力量，主啊，求你来挪开那些，求这捆绑撒旦的作为，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全心全力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教会当中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我们再次把贵人姐妹她的媳妇原来是在4月11号要生产，但是在19号发现在肚子里面的孩子没有呼吸了。主啊，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难处，多么大的一个痛苦。我们恳求主你特别带领安慰贵人姐妹一家，特别安慰她的媳妇，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啊，你就再次的机会给她，也让他所怀的胎以后再以后还能有。主啊，这是个儿子， 是他们所期盼的，但神已经在他还没有出世以前，你已经接他回天家了。主啊，我们求你安慰领导这个家庭。主啊，我们知道你有你的美意，但是我们虽然现在不知道，但我们相信在将来神你必显明这件事情。主啊，我们特别为燕燕姐妹的身体来祷告。主啊，最近她比较虚弱一点，她的腹部有积水，医生也处置了要检查，然后他还看了腹腔科的医生。主啊，一切都在你的手中。神你，神你是那赐生命的主，主你是那赐安慰的主，就把一切的力量，把一切安慰，把一切医治，就交托在你的手中，医治我们的姐妹燕燕的身体。主啊，求你带领他跟 David 在你面前，因着信心来胜过这一切。主啊，叫他们不灰心，叫他们仰望你，定睛在你身上，因为神你是得胜的主，我们仰望你。耶稣基督，我们也特别把曾经弟兄的脚也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医治他，在百分之之后他要做看报告。主啊，求你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将来医治过程当中，慢慢的神你自己的带领跟喜悦。主啊，求你医治他。主啊，我们也真是为 James 刘弟兄来祷告啊。今天早上九恩打电话要去接他，但他说他感觉不适啊，今天不能来教会。主啊，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情啊。主啊，我们求你真是保守他在九十几岁的年龄当中啊，有时候身体真是突然间感觉到不适。主啊，就求你特别的医治临到他的身上，让他的心灵在你面前能够活起来。所以知道我们在这段时间在花粉的季节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感染到花粉的这个过敏，很多弟兄感觉不适，但我们求主你仍然怜悯我们，是尘土所造的器皿。主啊，带领我们在你面前过得胜的生活。主啊，带领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当中，有主可以依靠，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带领我们往前走，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在你面前。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把每个人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赐下合一的心在我们当中，愿这个敬拜成为合一的敬拜，使主你得着荣耀，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上帝真神，愿主你必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心在天上，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啊。弟兄姐妹请坐。
那我们的儿童事工有个很特别的节目，要带领这群可爱的孩子们，要带领我们一起来献唱一首诗歌。现在我们有请这些孩子们来到台前。 谢谢这群可爱的孩子。接下来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首先先介绍新到我们这边的新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到我们这边的新朋友？那在我的左手边呢，有没有新来的朋友？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大家花两三分钟时间互相问一下安好吗？ 好，我们接下来有几件事项要报告。那首先感谢各位弟兄姊妹的热心参与，我们昨天一起来为我们这个大家来一起来清洁，那现在我们的教会也看到了是翻新了一样。那第三点是我们为了鼓励以及让弟兄姊妹能够预备来参与我们的受难周的聚会，那我们本周三的4月17号晚上的中英联合祈祷会以及青年查经班和我们的门训将暂停一次，请大家能够标记下来。然后我们的这周五是我们的受难日聚会，是在4月19号的晚上8点在教会举行。那我们在那一天当中，那个时段我们也有特别的儿童节目，我们也有儿童的这个，我们的老师将会使用复活蛋来描述主耶稣的受难，将有诗歌、手工故事以及特别点心和小礼物。那请各位家长留意时间，欢迎我们的小朋友们来参加。那我们的第五点也是同样的，我们本周五的青少年聚会将和我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受难日的敬拜。我们的第六点，我们的这个4月21日早上9点到11点半儿童事工将有复活节的特别节目。那9点开始我们有给蛋涂颜色的一个活动，然后10点15将有复活节寻蛋游戏，后有圣经故事、复活节的手工以及我们的特别点心和小礼物，请我们的父母特别注意这样的聚会时间。然后我们的第七点是我们上周有提过，我们有一个收集袜子的运动，如果我们有全新的袜子，那么欢迎大家来一起来奉献，我们将统一的一起送到那些弱势家庭。那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小的箱子在我们的1楼，大家可以把那个新的袜子捐献的袜子放在里面，那我们将会在这周和下周来收集。然后第八项是我们的教会今年的10月28日到10月8日，我们马牧师将带队前往以色列，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与马牧师洽谈。第九项是有关于我们近期的一些特别聚会的时间，请大家注意。那特别提醒的是我们的4月21日，就是下一个主日，我们的早上7点我们将有复活节的晨曦礼拜，那欢迎大家预备时间来参加。那在晨曦礼拜结束之后，我们将会有备有早餐，那欢迎大家来与我们一起享用。那下面是我们的奉献时间，请我们的招待。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丰丰富富的预备，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主你充足的预备，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今天求神主你赐给我们一颗甘心乐意的心，来到主你的坛前，将我们当纳的奉献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求神主你悦纳使用，成就主你的事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班。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早上我们用哥林多前后书第五章一到十节一起来分享转向主讨主喜悦。我们知道今天是中束节，给我们一个信息，耶稣的心转向父神，并且顺服父神，而圣父的心也转向圣子，叫他从死里复活。再一方面，中束节提醒我们要转向主，向主献上感谢，迎接主的复活。所以今天是中束节，就是耶稣基督骑着驴驹他进入耶路撒冷的一天，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也是他生命的最高峰，并不是因为百姓夹道欢呼和善纳，而是他要喝下没有人能喝的上帝愤怒的杯。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很多神的愤怒，神的愤怒那个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喝得下去，而那个杯只有耶稣基督能喝那个杯而已。当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说要坐在主的右边，坐在主的左边，主跟他问他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什么？我们能。不管他们能不能，这个杯他们还是要喝的。而耶稣基督那喝了下神所愤怒的杯，那个杯是救恩的杯，那个杯是承担历史历代以来人的罪，不管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要出生的人，那个杯里面是盛满了神的愤怒，而那个愤怒是要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公义出来。所以那个杯没有人能喝，而耶稣基督喝下了。当耶稣基督喝下以后，他就坦然无惧地走向他要走的方向。所以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对不对？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什么？只照你的意思。”主啊，如果是可以的话，求你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的心中里面，他知道这一杯代表是什么，然后他还是求主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在那个时候，罗马兵丁来到园中，犹大以亲吻为记号把耶稣给出卖了。同一天不到十个小时之后，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中束节要延续到主从死里复活升天才结束，中束节不是一个 moment， 中束节不是一个时刻而已，中束节也是一个延长。在整个救恩里面，当那个神的愤怒被喝下以后，这个救恩的持续已经展开，已经开始，要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个事工才算完成。中束节给我们一个信息，耶稣的心转向父神，并且顺服父神，而父神的心也转向他，叫他从死里复活。再一方面，中束节提醒我们要转向主，向主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起点，来罗马书二十四章二十五节，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什么？是为什么？我们的过犯。那么他复活是叫我们怎么样？称义。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称不了义。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以后，他为我们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来承担一切，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以后，神让他活过来，为了叫我们因着相信他可以怎么样称义。这多么重要的信息，在这复活的季节当中，在受难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信息装在我们心中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早上诗班唱了当端的仰望耶稣，因为信心在他里面开始，信心在他里面成终，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所以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诗班献上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在这几个礼拜当中一直在强调一个信息，什么？转向主，转向主。而这首诗歌给我们很给力，给了我们一剂的强心剂。 其实当转眼仰望耶稣，就是转向主。所谓转眼，转眼就是把你的眼光，把你的眼光从这个世界，从其他的人事物转向耶稣基督，定睛在他身上。这是我们的活路，这是我们的拯救之道。转眼就是把你的眼光从这个世界，从其他的人事物转向耶稣基督，而且怎么样？定睛在他身上。所以第一节的歌词告诉我们说，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满布，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当众人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所汲汲营营在赚取的这个世俗的事情，到最后会转成什么？转成虚空，转成虚空。我们用很多时间在培育孩子，让他学这个，让他学那个，以便叫他将来活得更像一个啊，在社会上有竞争力的人，甚至因为这样可以让他在圣经学校更好。但是这些到最后是什么？虚空。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带你的孩子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教他，将来有一天不但你自己，还有你的孩子要站在哪里？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如果你现在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将来他在神的审判台前，他站立不住的。你要后悔，那个时间来不及了。你要后悔，那个时间已经在画下一个是永恒的，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关心孩子当然是很重要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们要像今天早上的小朋友来到前面来赞美，很重要的，让他们学习在成长过程当中，耶稣基督充满他们的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诱惑，有的是在提醒我们要让孩子学这个，要让孩子学那个，以致他礼拜天没有办法到教会来。但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将成为虚空，而那个时候你会后悔莫及，你会觉得应该赶快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学着服侍神，让他学着赞美，让他学着参与敬拜，不要让他在最能学习的时刻里面把那段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面，那一点都不值得的。我们就是让我们展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件事情，当专心仰望耶稣来看见这件事情，使得一切的世俗的事到最后必要显为虚空。这个认知，这个看见何等重要。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我没有弄出来，但是我们都很熟悉。他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你所向往的，你所要获得的，都要过去，唯独什么？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有关这个事，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常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他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整句话的这个次序？我把仰望那两个字把它放大了，我希望那个能让你看得更清楚。仰望，你也看到这整句话的次序。如果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就要怎么样？存心忍耐，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而第二节这个仰望两个字是个非常非常不寻常的动词，因为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转移你的视觉，转移你的视线，不单单是你的视觉好不好看的问题，而是你整个视线是转移过去的。 主，你的视线是用什么？用专一的注意力来注视着，而且怎么样？盯着，注视着什么？盯着什么？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刻也不能让你的眼睛从他身上挪开。我想我们很多都很清楚，在出埃及第十七章，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来到利非丁的时候，神让他们碰到一个很大的强大的这个敌人，是亚玛利人来攻打他们。你说这一群刚从埃及出来的百姓，又很会应着景象，又很会吵很会闹的百姓，他们拿什么去跟亚玛利人作战？但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们打胜仗了。为什么他们能打胜仗？因为摩西、亚伦、户珥他们到什么？到山上去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摩西的手何时举起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战胜，他们就得胜。当摩西的手发酸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失败。后来户珥跟亚伦就搬两块大石头，把这个摩西的脚，把那手撑着，撑着他们可以扶着他，一直到黄昏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怎么样？节节打胜仗。弟兄姐妹，我要说的重点是，他们打胜仗不是他们战绩高强，不是他们训练有素，也不是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这些战士上的一些工具或是武器，而他们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向神祷告，转向神，向神祷告，那是支取天上的力量，一切的法则。离开那里，一定吃败仗。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仰望是转移你的视觉，转移你的视线，用专一注意力注视着盯着他，暗示我们转向主，坚定的不顾他处，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弟兄姐妹，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最佳途径。信心在他里面开始，信心在他里面成终，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为什么我们要注视着耶稣，要定睛在他身上？让我给你一个理由。我们讲念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念来。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弟兄姐妹，看见没有？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没有吗？我们在那里面确实已经得到这个丰盛，告诉我们很重要。我们在那里面得到丰盛，这是我们生命 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你的安全感？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之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财富之上吗？当你的财富没有了，你还有安全感吗？你的财富靠得住吗？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儿女身上吗？如果你的孩子不听话，如果你的孩子不孝顺，你在他们身上还能看到那个安全感吗？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你的另一半身上吗？可是有句话说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下一句呢？大难来时各自飞。夫妻本是同林鸟，可是大难来时各自飞。哦，你的另一半能够永远成为你的安全感吗？可以吗？怎么都没有信心呢？夫妻本来就像同在树林中的一起生活的鸟，可当大难临头的时候，就不得不舍弃情分，各自分飞了。这个谚语的意思是什么？形容越来越现实的社会，当大难临头的时候，夫妻情分往往经不起考验。我真的祷告神，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夫妻 的感情能够经得起一切的考验，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唯一的方法就是夫妻怎么样？一起转向主。 当一夫妻一起转向主的时候，在神面前求告，在神面前求问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能站立得稳，我们的安全感就在那个地方显露出来。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你的社会地位吗？请问你有什么社会地位让你因为这个地位而感到安全感的？让你因为这个地位而有什么都不怕吗？你的安全感建立在社会的退休制度吗？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把他们的保障放在他们退休以后的需要上面，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的努力工作退休以后就可以安享晚年。弟兄姐妹，在一个不道德又多变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安心的享受晚年吗？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你银行的存折的数目上有多少吗？你的银行的存折若并不能成为你的保障，成为你的安全感，因为很多时候你的钱还在银行，可是你的人已在天堂。你的钱你都用不到了，但问题是你能保证你就一定在天堂吗？如果你那个时候不是在天堂，那么你是在哪里？那问题就更大了，是不是？那么我们的安全感应该在哪里？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在哪里？我们的安全感在于当我们转向神，信靠神，把自己全然交托给神的那个 moment 开始，神是我们今生与来世得保障的地方，在他那里你可以安心的过日子。我们的安全感在转向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弟兄姐妹，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在永生神那里。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尘的说，你们甚至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叫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过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诗人感慨地说什么？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诗人很在一件事，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怒气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怎么样得着什么智慧的心。十三节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叫我们早早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那个是他的安全感。然后诗人在求两件事情，第十六十节他说什么？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使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弟兄姐妹，这就是安全感。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只有在神那里，他本身成为我们的居所，不管山动地摇，大海波浪喷轰，我们都不怕，因为神是我们安全的保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希望你把这句话一直当天的心中，再 repeat 一下。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什么？你是神，神掌管过去现在未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时每一刻他都在掌权。弟兄姐妹，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在二十三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安全感在我们的大牧者那里，不是这个世界，是在我们大牧者那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并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世界上那一个角落、那个地方可以让你住到永远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当你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神的力量会加在你身上，安全感会在你的家庭里面，会在你事业当中，在你婚姻当中，在你孩子的身上，你会看见，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怎么样缺乏了。那个不致缺乏包括安全感一点也不缺乏。你有没有认定耶和华是你的牧者？诗篇121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帮助，在于我们转向神来向山举目的时候，神一切的祝福、一切的保护都要临到你的身上。我当时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是充满、是笃定的、是负责任的、是非常肯定的，他的安全感就在当他转向神向山举目的时候。他说在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什么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也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怎么样，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要保护你，他在你的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怎么样？直到永远。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个承诺只归给那些转向神来寻求力量、向山举目的人。我们昨天教会大清扫，很多弟兄姐妹聚集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设为我们的 war room， 我们的祷告室的地方。我们在那边商量应该怎么摆设，应该怎么弄会比较好。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以后我们多多使用那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地方也把这个地方清空了。那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转向时的时候，我们可以跪在这个地方祷告，也可以跪在 这边祷告。当我们要一起呼求的时候，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当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面见他的时候。我们希望在不久的以后，我们那个地方会设计成一个非常美观又实用的祷告室。那是你真正的地方，那不单是你真正的地方，是我们 CCCSB 共同的战场，那个真正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我希望我们认定到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这些同工们、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各团体的领导、我们的负责人，我们带着团体的汽油，慢慢的，我们在那边过这种祷告的生活，不是一个礼拜只有一次在主日早上而已，而是要怎么样？当你平常有空有什么事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多多来教会做这个祷告。而你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可以邀请我的话，可以我喜欢跟你们一起祷告，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没有其他的。我最希望你们能来教会，说牧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什么事情我需要带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希望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神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我们看神怎么来开启我们的心，来看见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要显明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多多使用这个时间。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转向神，你就看见一个更美的家乡、更安全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是神亲自为我们建造了永恒的归处。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是神亲自为我们建造的永恒的归处。在那里你有安全感，在那里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将被神所赐的永恒的生命所吞灭。弟兄姐妹，今天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到10节提到基督徒对生与死的看法，这是我今天要讲到的重点。基督徒对生与死的看法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我们活在地上是暂时的，我们在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一天怎么样要拆毁。但是当我们的地在地上的帐篷拆毁的时候，我们要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更美的地方，那是神为我们建造的，不是人的手能建造的，那是天上永恒的房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更多前后书第五章一到第四节，请。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很慎重地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安排一个地方，他已经为我们安排一个好的住处，不用买，你不用花钱去买，你也不用去租，他要带我们到那个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条路是什么吗？那条路就是一个窄门，一个窄门，那个窄门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要进入的窄门，就是我们要进入的窄门。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说被招的多，然后选上的怎么样？选上的少。耶稣基督是那个窄门，他要我们引导，要从他的身上经过以后，我们才能到达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耶稣基督是个窄门，因为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我希望你是那选上的少的其中之一。那条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是羊的门，凡从耶稣那里进去的，多蒙保守，多得安全。因为耶稣也这么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看见了谁？我们看见了神，我们看见了父。当我们看见圣子的时候，当我们转向圣子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转向了圣父一样。弟兄姊妹，重点是什么？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好，就算你认识耶稣基督，但我要请问你，耶稣基督认识你吗？就算你认识耶稣基督，耶稣认识你吗？就像你说，我认识习近平，习近平认识你吗？我认识 Trump， Trump 认识你吗？也许你都不希望认识那个什么，认识那个蔡英文。但蔡英文认识你吗？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的重点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说我们说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甚至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然后当我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很多的负担。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不认识他们？他们不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为什么耶稣不认识他们？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为什么耶稣不认识他们？一个人为主的名去传道，一个人为主的名去赶鬼，去行许多异能的人，主耶稣竟然跟他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接下去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所以凡听了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个关键在就在人听到主的话有没有照着去行，有没有照着去做。所以耶稣基督要认识你，你要先做什么？你要照着主所吩咐的话去行去做，不是在知识上的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上次讲过，很多受洗的非基督徒到最后走向灭亡之路。但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有没有照着主的话去做？也就是说，只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自我反省的时候了。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们听了这么多年，我们读了神的话语这么多年，我们有没有照着我们所听的、所信的、所读到的话去照着行？如果没有，我们不过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而已，看似好看，功夫也做得快，但那是经不起打击，那是承受不了压力的，那是不能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会垮掉的。相反的，听到耶稣话就去行的，就是转向神，就是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建造房子在磐石上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会很多的艰辛，你要把房子建在磐石上没有那么容易，非常的艰辛，可能是有很多的试炼临到你，但是你必要扛过，必要越过度过这样一个难关，好叫你把房子真真实实的建在磐石上，当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你能站立得稳。我祷告你在这世上面能站立得稳。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的五到第十、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弟兄姐妹，在这段话里面，保罗意思是什么？神他亲自准备我们来适应这个短暂生命的变化。我再讲一次，在这段话里，神借着保罗来告诉我们，来怎么样来适应这个短暂的生命变化。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会临到我们身上，一些打击，一些挫折，也突然临到我们的病痛，或者因为是做一个检查，发现身上有什么东西，以致我们会整个生活会像陷入到掉到谷底里面一样。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保罗话告诉我们说，神亲自准备我们来适应这个短暂生命的变化。没有错，生命短暂，但其中很多变化，并且要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什么？作为担保，作为凭据。所以保罗说，我们常有充分的勇气。我们知道，只要还住在这个身体里面，还住在这个帐篷里面，我们便远离了主为我们预备的住处。没有错，你还在地上，所以你进不了神为你所预备的地方去。但我们仍然能坦然无惧的面对每一天神对我们的安排，因为现在活着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转向主，转向主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啊到第十节，请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在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弟兄姐妹，转向主，使你可以安稳的、坦然无惧的站在基督台前，并且得着他的喜悦，这是你一生最大的功课，也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目标。 弟兄姐妹，在这两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他两次用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在一个生命经常有变化，在一个生命经常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活在现在，而且要继续活下去，因为神是我们的依靠，因为神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因为神做我们的中保，他来担保一切。一个坦然无惧在身体里面勇敢面对每天的生活，勇敢面对每天的挑战，勇敢接受任何的侍奉。而这个身体是主能照常显大的身体，这个身体是要献上当作活祭的身体，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另外一个坦然无惧是什么？另外一个坦然无惧是坦然无惧的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一个是坦然无惧住在身体里面，一个是坦然无惧的离开这个身体跟主同在，能够在基督坦然割舍的一切所爱。就像我们常唱的首诗歌说，唯一最爱是你，歌词这么说，我很喜欢这几句话。这歌词说什么？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在你的里边，当你柔声入我心底，前所眷恋今欢然陪弃，只愿爱你全心全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充溢，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Point 是不管住在身内，或是不管是离开身体跟主同在，我们的最爱是什么？我们的唯一最爱是你，只被你充溢，你以外让一切都绝迹。我羡慕这样的生活，我也追求这样的生活。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都把心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来转向他。在基督里，使徒保罗有一颗心愿是什么？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他说：“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什么？主的喜悦。我们立了志向，就是要得主的喜悦。弟兄姐妹，你在哪些事上得主的喜悦？你在哪些事上得主的欢心？”神要我们有一个合神心的生命，这个合神心的生命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什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恐怕走我们这一生当中都没有一次我们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过主，从来没有过一次，真的从来没有我们来过一次。谁说你曾经将来用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过主的？有没有？我发现我没有，我正在努力在朝那个目标前进。你要怎么样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上过那个合神心的生命，就告诉我们说，你要降服你的心智，你要降服你的心智，专一怎么样？专一为主。你要降服你的心智，专一为主；你要驾驭你的热情，为主全然摆上；你要操练你的思想，与主紧紧连接在一起；你要投注你的精力在服事上，为要使神得着他在你身上当得的荣耀。这是个唯一的目标。所以我们来看，如果你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要站立得稳，你现在就要转向主。因为主会按照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或善或恶来审判我们。这第十节我们再念一次来，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不知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心中有什么感想？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怎么样显露出来？哦，被显露出来是怎么样？极大的挑战。那是承受不了的。我去当过陪审员，我知道当那个犯罪的人在前面被双方的辩护律师在问问题的时候，会懵掉的，会晕过去的。这是在地上，在天上的话说，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显露出来说什么？叫个人按着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怎么样受报。你不要以为信基督光光得到恩典而已，没有。除了恩典以外，你要过神的公义这一关。神的义这一关，你经过不了的话，神会帮助你，用他的爱来带你经过，用他的爱来带你经过这公义这一关。弟兄姐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甚至用必要是很确定的，必要 很肯定的说法。就像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且怎么样时候且有什么审判，这不是开玩笑的。按着定命人人皆有都有意识，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来看圣经的在英文里面的 AMP、告诉我们说 For we the believers will be called to account and must all appear。 我要强调是 must all appear， 必须 make it 必须 must all appear before the judgmentSeat of Christ, so that each one may be repaid for what has been done in the body, whether good or bad. Whether good or bad. 然后他下面有很多解释，这是解释给我们知道的。这解释说，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人生的目的、对自己人生的目标、动机负责，使用或滥用自己的时间、机会和能力，有没有用在神的身上？这是我们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被显露的时候是要显露出来的。所以当你站在神的基督的审判台前，主会问你说，你跟哪一个弟兄跟哪一个姐妹有好的很好的关系，你都挺了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将来你站在基督的台前，主也不会问你，你跟哪一个弟兄姐妹有冲突有嫌隙，因为将来会把你现在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一句一句的怎么样供出来，一件一件的显露在基督台前。那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为你自己脱罪，因为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按着我们个人所做的事情。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能站立得稳，好不好？我们求主站立得稳。我们最后来念真圣经来做结束，在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节，我们站起来念，好不好？我们站起来，弟兄们，我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上帝喜悦的喜悦，就要照你们所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我们来唱三立颂，
赞美神圣万物，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